好，弟兄姐妹，让我们听主的道之前，让我们重新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给我们能够再次有生命来到你的跟前，一同来到以你的说话成为我们生命的根本，使我们能够走面前的人生道路上面，完全由你的教训成为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的早前的当路上的光，使我们知道怎么样活出正经属于主你来份基督的生命。求你的帮助，让每一个属于主你的人现在有你的耳朵能够听明白主你的教训。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曾经我听过有一个这样的故事，讲到有一对的基督徒的夫妇，他们差不多这个时间呢还暖一点，就觉得是很好的时间，一起决定去露营。你知道在加拿大，在北美最流行的就是做这样的东西，要最便宜，要最有趣的一种事情。所以他两夫妇就很开心，大家已经定好一个地点啊，那个地方很好的啊，我们之前曾经没有去过，不如这一次我们露营的地点就定在哪里吧。驱车大约两个多小时，也不是太远啊，大约是从这里到光棍左右这样的路程吧。他们很高兴，很兴高采烈的预备这一次他们在结婚之后啊不久的时间的一起去旅行的机会。所以他们两夫妇就分别去不同的地方采购不同的东西，来到预备这一次旅行的所需要的东西。我需要给对方一个啊很突破的一种的开心的事情，希望他们能够做到。所以他们说，你去你买你的东西，我去我买的东西。好，那么她的丈夫的去到菜市市场，就哪里啊，到底上面我要买什么东西能够使到我的太太她很开心，觉得很有一个很特别的一份的经验，让她一生难忘了。所以她走逛整个的菜市市场里面，要买一些是他太太喜欢的，就找来找去，他想这一样东西可能太太已经试过了，没有兴趣。最后他就想到一点，你其实男生通常来说都有一点鬼主意的嘛 ，OK？ 他想到啊，太太他最怕一样事情，这些蚊子叮他的身上面，很痒的。我不知道弟兄姐妹有没有这个经验，最近我曾经试过皮肤敏感的时候，真是痒得要命。他知道太太很害怕被蚊子叮在皮肤上面，于是乎他想到一个鬼主意。就在这个时候，他看到在超市市场的一个角落上面，就有一些是专门来到驱蚊子的这个火把。于是乎他就想出，不如我买一大把所有的火把，咬着整个营地，然后怎么样啊，把它点起来，一方面可以把蚊子驱走，同时呢你想到晚上的时间，两口子哇咬着这些火把的光啊，暖暖的，大家谈心真是美丽。他想到好像很高兴，于是乎他就去买这个东西，他烧起来不让太太看到， OK。 他的太太也同时去到另外一个市场里面，就是说啊，不知道买什么东西。我丈夫他是在北美洲长大的，如果我买一些中国的东西，可能他也没有太多感觉，因为你知道天天我都煮菜的嘛，都是烧中国菜，中华料理，所以不如想一些西方人喜欢的东西吧。他就想起来曾经以前他听过他丈夫说，如果能够在每一次 barbecue 之后都能够烧这个棉花糖的话，这最完美了。你们知道吗，北美洲的人去 barbecue 一定是要最后烧这个棉花糖的， OK。 他想棉花糖也不是最特别的，最特别的是什么呢，又大又远的，他的丈夫是一定喜欢的。找来找去，哦，走在他跟前，好像上主已经为他预备一下，哦，走在我跟前。他太太心里面啊，感谢主啊， 很大的一包棉花糖，每一颗都是大大的。他就想到啊，哪一天晚上当我们吃完饭之后跟我先生一起啊，笑就棉花糖的话真是浪漫啊。 OK， 两口子都觉得心里面非常开心，都明白到是上帝为他们的预备最美好的这个礼物给对方。这两口子把东西收起来，不让对方知道，然后他们一起去旅行了一天。他们开了两个多小时，到达的时候已经是下午的时间，然后他开始把营地的营盖起来，然后呢就在这个时候天开始慢慢的黑了。丈夫就跟他说，太太啊，你知道吗，今天我为你预备一份很好的礼物。太太看问他是什么啊，然后他就跟太太说，你看我买了什么东西，还记得吗，买了什么东西，驱蚊子的这些火把嘛。他说我买了很多了，现在我把它咬着整个营地，然后让蚊子再不钉在你皮肤上面，你开不开心。哇，太太看到这位先生真是体贴，他明白我的需要，那个时候马上走到他跟前给他一个吻，然后就很开心的望着他说，先生啊，我也为你预备了。他说是什么啊，也是上帝为我们预备的，你知道吗，哪一天我为你思想很久应该买什么东西给你，让你整个旅程都难忘一生。我是想到你曾经跟我说，在西方人里面每一次旅行每一次 barbecue 都必须在最后消解一个棉花糖的，你看这里就是我为你的预备最大的棉花糖。两口子都很开心，哇，太太又说是上帝为他们预备，先生也说这也是上帝为我们预备最好的。那么先生就一个一个的火把把它咬着这个营地放在很多不同的角落，砌成为一个好像心一样的形象，然后就跟太太说了，我已经把火把弄好了，现在麻烦你把这个打火器给我吧，啊，我把它点起来，然后呢蚊子再不来了。太太就跟他说，不是你预备的吗？他说为什么是我预备的。太太跟他说，打火器这些东西是男生所预备的，从来没有女生预备的吗？他说不是，你是女生你必须要烧菜嘛，今天晚上我们吃什么东西你也预备好，我们就一起来烧棉花糖吗，一定要打火器。太太说没有，我以为你是男生你预备的。太太也这样回答，我没有。最后怎么样呢，没有打火器，哪里弄来火把把蚊子驱走了？没有打火器，哪里来火把棉花糖烧得甜甜很好吃的？弟兄姐妹，医生只告诉你他们后来的结果怎么样。不过，很多时候，我们都活在很多误会的里面。我猜你是这样，你也猜我是这样，比起互相猜测，但最后发生问题也是因为我们只在猜对方是怎么样，误会也是从这里开始。今天我们所读到的经文《约书亚记》，我们看到以色列民也是同样掉在同样的问题里面，他们彼此猜测对方的心意，以为都是上帝的意思，但是最后我们发现，原来当大家猜测的时候，最终掉在一个很大的误会里面。甚至我们从今天的经文里面，我们看到以色列民差一点他们要同族之间来打仗，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这段经文的背景。我们应当怎么样处理误会，也怎么能够失去我们之间的怀疑的 危险。所以让我们今天从这段经文里面我们看一下。那首先让我们回到这一段经文，我们先读一遍第十节到十二节好不好？因为这一段经文我们是从第十节二节看到他们这个误会是怎么开始的。好，让我们一起打开这段圣经。啊，打了之后我们一起用普通话或者广东话来读出也可以。吕遍人、扎德人和马拉斯半支派的人到了靠近约旦河的一带迦南地，就是约旦河那里筑了一座坛，那坛看着高大，一些人听说吕遍人、扎德人、马拉斯半支派的人靠近约旦河边，在迦南地属以色列人的那边筑了一座坛，全会众一听见就聚集在示罗，要想去攻打他们。我先看到这里，这说什么东西？这里是告诉我们，有些时候当我们没有清楚来动脑筋来到想清楚事情的实在的情况是怎么样的时候，我们就很容易冲动来处理事情，这个也是误会的开始。在这段经文里面我们看到两个支派的人，他们先前已经知道他们完成他们应许约书亚跟以色列人的约定，打完仗帮你们在约旦河的四边拿到所有神应许地之后，我们才回到我们河东来一边的土地，完成工作约书亚允许他们回去，然后他们就在这里所说的在迦南地的一个地方一带的地方筑了一座坛。如果大家讲英文圣经的哪里可能给你一个名字，那个地方的名字叫Galilee， 这个是什么东西？这个 是原文里面的，也是说希伯来文的里面他们所说的 region， 一个地方的意思。另外一个我们知道这个地方的有另外一个名字，就是 Gilgal， G-I-L G-A-L。 这个是什么地方？这个地方原来是以前以色列民他们进入到约旦河西边的时候过河的地方，也可以说是以色列民他们进入应许地的时候第一个进口。两个半支派他们完成他们工作，得到约书亚他们允许让他们回去他们的家乡，他们所分得的土地的时候，他们就在这个很值得纪念的地点盖了一座坛。就在这个时候，另外这九个半支派的人没有问什么问题，他们只是怎么样？经文这里第十一节说，以色列人听说哪边人、迦的人、马拉斯半支派的人靠近约旦河那边筑了一座坛。弟兄姐妹，意象你都明白，我说中文圣经的翻译不太好的，这一次他翻得很不错的。中文圣经说他们听说，这个是误会的最缘起的情况，也是我们经常看到人的误会的开始点。我们只听说，我们没有花时间来到证实我们所听说的事情。那今天我们知道这个世界里面没有电话没有电脑，可以说是这个世界很多事情做不到的。但是每一天当我们提起我们的手机，打开电脑看电邮，打开这个浏览器，我们看到世界很多消息，到底上面哪面的资料是什么呢？是不是真正事情的事实，还是我们只是听说的一样的心态来到听这些的事情？没有证实，只有听说，往往是我们出现误会的开始。 以先民在约旦河以西的九个半支派，他们就是因为听说那两个支派在这个渡口的地方 Gilgal， 或是原文是伯莱文所说的 Galilah， 这个地点哪里概率就谈哈，他们说这个是很大的问题，我们听说他们做这样的事情，所以我们马上要预备为他们 打一场仗，不但是要阻止他们这样做，同时要教训他们这样做。弟兄姐妹，你知道吗，这里也反省到有一个以色列民之间的一个很大的问题。你知道污秽从外来，我们知道很多时候是因为我们没有圣实所听过的事情之外，最重要的源头是在哪里？你们的心里面有鬼啊，你们对你身边的人有一些不满意的时候，藏在你里面有一点点事情就可以把它提出来，化成为一种对对方的不满意的反感。九个半支派，他们为什么他心里面很不满意这两个半支派呢？源自最初这两个半支派看到戈兰高地，哪里地非常美丽，于是乎他们马上就失望，那片地属于他们的。如果当我们重读到民书记的时间，我们就发现这九个半支派对这两个半支派的是很不满意的。为什么你们看到好的时候你马上自己失望，成为你自己的一部分的利益，那么我们怎么样？你把我们丢在这里吗？好的，这两个半支派的人在摩西的调停之下，他们依然愿意来的跟随其他的支派一起进入到四方的约旦河的西边，帮他们一起攻打应许地。心里面拿一根刺聚集在他们里面，表面上他们是很成功完成所有的他们的约定，但是心里面拿一根刺一直盯着他们里面。污秽很多时候就是从哪里出来的，表面是因为他们听说，但实际上面听说是把里面的心态完完全全表达出来。是他们这九个半支派不是单单为了这两个半支派在哪里该又谈，马上要为他们打架，实际上面他们心里面已经对他们很不满意。弟兄姐妹，我们很多时候当基督徒，或是我们在家庭里面，我们处理很多事情的时间，有些时候你们留心一点，问一下，如果当你身边的人有一点不满意的时候，是不是你在他的心中已经种了一些他的你很不满意的事情。这一个也是我们当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面做见证的很重要很需要来到小心了解的事情。否则的话，就算我们口讲的多漂亮，我们行为做得那么好，如果我们很不小心的在别人的心里面栽种一些 让别人来到有对我们误会的机会的源头的话，我们见证也做得不好的。所以这一点是第一点，我们需要好好的动脑筋。当基督徒的时候，我们有没有想清楚我们做事情有没有在哪一方面为别人放上这个绊脚石？也同时，当我们当基督徒的时候，跟其他的人交往，我们有没有也好好的聆听别人，了解别人他说话的动机是什么东西？否则的话，很多时候我们单凭我们自己的了解来到就做一个定论，来到批评其他人的不是，最后可能变成更严重的污秽。 那这个是第一点，我们可以从这一段圣经里面我们学习到，原来误会可以从这里开始。那么这个误会已经开始了，发生在这里，我们看以色列民他们怎么处理吧，好吧。那跟着从这里13节到一直到29节，蛮长的一段经文，我们在这里就看到约旦河东跟河西的两方面的以色列民，他们有一次的交谈的机会。那首先我们从12节来再看一下，12节这里说，全会众一听见就聚集在示罗，要想去攻打他们，这是约旦河东的了两个半支派。示罗是什么 地方？当时来说可以是指的以色列他们的总部，约书亚啊、祭司等等的所有的人都全在这个地方，包括神的约柜也同时在示罗这个地点。他们就想到这里，要跟约书亚说，你给我一个 permission， 给我一个允许，使我们能够现在想去攻打他们吧。那好的，从13集这里我们看到约书亚的安排是怎么样，他就是要把这一件事情交给当时以色列民他们的祭司以利亚撒的儿子非尼沙来到处理。为什么呢？这个是很明显的事情，因为这一种并不是单单是打仗的事情，这也是一些民他们心里面的问题。还有这一种是什么事情？是有关敬拜的事情啊，弟兄姐妹，首先我想在这里跟大家提出来，很多时候我们对别人提出不满意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很小的把它包装在一些很合情合理的事情里面。这里包装在哪里啊？包装在敬拜的事情。他们盖一个坛，所以我们就在这个时候用敬拜的事情来到讨伐他们，是他们的错。我们凭这个机会，最好的机会来到有理有据来到对这两个班级派进行讨伐。弟兄姐妹，表面上看他们是做一些很正直的事情，敬拜出现问题，我们大有道理来处理这两个班级派的错误，我们也派这位祭司去处理这样事情也合情合理。但是结尾其实他怎么样处理呢？应该怎样说，他结尾儿子怎么样处理呢？他们就把这九个半支派的人一起带到基列这个地点，就是十三节那里说，就见里面人家的人马拿西半个支派的人，他们去找这两个半支派的人谈话。基列是什么地方？如果我们了解到历史的发展的话，这也是两个半支派在约旦河东的大本营，双方集结交锋。首先现在约旦河西的大本营示罗拿到这个允许权，然后去到东边的两个半支派的中心来到跟他们谈判，很不礼貌的事情。弟兄姐妹，如果你跟其他弟兄姐妹有一些误会的时候，你不会马上走到他家哪里按他的门钟，然后跟他说，你快出来，我要跟你谈判，你对我不住，我要找你麻烦。今天你真的这样做真是很麻烦。他们真是这样做的，应该怎么样去？如果是今天的情况的话，应该找一个中立的地方，比较中性的地方，我最喜欢的去喝咖啡，那个地方最好谈话的， 要讲话也不能够太大声，你不能够吵架 OK。 弟兄姐妹，你直接到别人的家的门口，来到教门，来到找他们麻烦，就是很不礼貌的事情。那这九国班级派的人就是这样做，他们走到这两个班级派的中心城市激烈跟他们谈判，你们出来跟我们讨论这种事情到底上面问题在哪里。然后我们在这段经文里面，从13节一直到29节，分别我们看到有两方面的申诉机会。首先是约旦河西的那一边的九国班机派，他们陈列出到底上面两个班机派在 Gilgal 这个地方来到盖这个坛的问题在哪里。我们在这里从13集到20集我们就看到何西这九个班机派的论点，分别有两点，他们列出两个例证来到指控这两个班机派的错误。第一方面就是从16节到19节，他们说，你们还记得以前曾经在摩亚比尔的地方吗？在哪里？第一个案例告诉我们，以色列民当他们与当地的人、当地的神来到敬拜，不再继续敬拜耶和华的话，神的惩罚会降临到以色列民所有人的当中。少数的人犯罪，祸延全族，这个是第一次我们知道的问题。第二次是在我们刚才看到的，从第二十集，哪里是第二个案例？说到当时谢拉的曾孙亚根，他曾经犯罪。这种事情在哪里知道呢？是比较靠近他们以色列民当时的时间，是在约书亚的第七章里面，告诉我们当时有一个人，他名字叫亚干，他跟以色列民一起打仗，在约旦河西的地方攻打应许地，在过程当中以色列民打仗每一次都胜仗的，打胜仗之后怎么样呢？神说里面所有的掳物都不要取，全把它灭掉，因为哪些是当灭之祭物。但亚干看到里面有一些好东西啊，不如我把东西收起来放在我的营地下吧。最后就是因为亚干一个人的犯罪，上帝看到有人犯罪，然后以色列民攻打爱城的时候，他们全军覆没。为什么？因为一个人犯罪，也是小数犯罪，众民受苦。那弟兄姐妹，可能我讲到这里，你会觉得上帝真不公平的。一个人犯罪，为什么使他全族受苦了？一个人的罪应该罚这一个人，不是罚全大人吧，全所有的人吧。弟兄姐妹，到现在这个社会也是这样做的，你知道吗？以前当我们移民或是当我们来读书的时间，你知道我们香港人需要做什么事情？首先我们需要到香港的警察部，能首先申请一份叫良民证，你们中国大陆是不是需要的？好像都需要的，对不对？
没有犯罪证明。
哦，没有犯罪证明。OK 啊，学东西了今天。啊，是吧 ？OK， 是没有犯罪证明。如果你有犯罪的话，你猜你能不能够来到加拿大读书？如果你家里面有一个人犯罪，曾坐牢的话， 你猜加拿大政府会不会发给你全家人的签证移民过来？一定不会的。为什么我知道？因为我有好朋友，跟我在加拿大，他上去已经20年的，他一直住，以前住在我旁边的，后来大家搬家也保持很好的联络。他的工作就是专门帮助这些已经有犯罪记录的人家庭，帮助他们提供一些方法来到帮他们解释为什么他们以后再不会犯罪。最简单的就是找一个没有犯罪有好名声的人，那就担保他来到加拿大。弟兄姐妹，日人犯罪依然可以全族受罚的，现在依然一个人犯罪全家人不能够移民。还有啊，你试试看，如果在你家里面所有人都晓得开车的话，开同一辆车，车都是同一份保险的话，如果其中一个人违规来到犯罪的话，扣了3分之后，你猜你们的保费会怎么样？只加他一个人？肯定不是，全家人加价。弟兄姐妹，上帝的做法并不是今天没有发现的，并不是一个人犯罪一个人承担。当然有些罪是这样的，但是有不少的情况一个人犯罪全部人一起守法，因为可以说是你们家里面没有好好守望，彼此守望是很重要的。这就当河西的9个半支派他们说，因为你们两个支派在 Gilgal 这里来到盖了一个坛，使到神可能发怒的，会来到使到我们所有以色列民都受害受灾难。讲起来很美丽很公义，我们来是帮助你们解决你们的罪的问题，但想真一层，弟兄姐妹，他们所想的也只不过是为求自保的原因。他不希望这2个半支派的人连累这9个半支派的人。这是什么原因？如果我们小心来到看这段经文里面，我们经常留意到在这里有一个名词常常的出现，比如说16节那里说到耶和华全会众这个字词。如果你们看到这个全会众的时候，它的描述从来不包括约旦河东的那2个半支派的，他们不是我们自己人，他们是其他人，他们出卖我们的，他们只喜欢为他们利益来到宝珠戈兰高地是他们的家园，他们根本上不看我们是自己人，所以我们现在也不要让他们看成为我们自己人，他们有问题就让他们来受吧，如果他们不解决他们的问题就让我们来采取公义的审判。是为什么他们找这个自私以利亚蛇的儿子非尼沙来为他们出头讨伐约旦河东的2个半支派？冲动不冲动啊，弟兄姐妹，如果我们是在其中的一员，你有没有这样的同样的做法？先自求自保，保护自己的利益，把其他原本真是你的弟兄同族把他拒绝在门外了。这9个半支派是这样做，可以说这个是很危急的一个时间。后来我们也同时看到从这21节到29节圣经的作者也很清楚把当时约旦河东的2个半支派他们的观点记载下来让我们明白。那从这21节到29节这个东西刚才李弟兄因为我们已经读过一遍，这里基本上他们所说的是什么东西呢？简单 可以总括在一句话里面，这是在24、25集跟27集里面经常出现的一句话，在耶和华之中同样有份。前文我们看到九个班支派的人一直用耶和华全会众，表明他们心里面不看这两个班支派的是自己人。但是当两个半支派的人回答他们的时候，他们就说我们在耶和华里面同样有份。意思是什么？我们是属于你们一份子。弟兄姐妹，很多时候误会的冲突也在这里，你不理会我的，你不知道我的心意是怎么样的，但是对方是不是真的不明白的？对方是不是真的不了解你的需要，来到跟你继续的一同生活的？两个班支派告诉他们，我们是永远希望跟你们一起的，我们并不希望分开的。分开的意思并不是我们的想法，他们没有指责他们，这个是你们想法没有，他只不过说我们是看你们是同族人，我们愿意一起。为什么我们盖这一座塔呢？因为一个原因是证明我们是属于你们的一份子，我们永远是一家人。这个塔里面有一点这两个班支派说得很明白，我们从来没有在这个坛上面做过任何的献祭的活动，意思就是说在敬拜的事情上面我们从来没有犯过错。这个并不是我们盖这个坛的原意，我们为什么盖这个坛的原意，我们是因为要为我们以后的子孙他们来做一个见证，这个见证是要他们明白的，我们约旦河东的两个班支派的人是跟约旦河西的九个班支派的人是一家人，同样有份。我们血脉相连的，是不是血脉相连的？好像我的普通话也真是退步一点了。弟兄姐妹，这两个班支派的人一直都是这样讲的，他重复提出这一点，我们没有什么这个拜逆的神的意思在里面的，我们只希望我们做一做纪念，使我们两个两方面和两边的都同属一族的人明白我们是同一批的人，同一个盼望，同一为神，我们并没有一心在其中。怎么样来到解决我们的冲突？怎么样来到解决我们之间的误会？怎么样吸取我们之间的误会，重建我们之间的关系？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把我们心中的想法否白出来，我们有没有让对方在误会的时候有充分的空间让他们否白出来的？最近我回来加拿大之后，有一样事情使到我很紧张的，是我儿子的事情。我每一天看到他就看到他的问题，每一次看到他有问题我就火起来了。当火起来的时候怎么样办呢？那么大了 还需要打他吗？当然不这样做了，拿他 过来跟他重复讲很多遍他的错误的问题。后来有一天我发现我不断这样讲有用处吗？好像没有用处的。 他讲英语的嘛，他主要这个是最大问题。我们当在外国的时候，儿女们都是讲英语为主的，你讲广东话他可能根本都不知道你说什么东西，你讲英语他又好像说你的英语很不地道，对不对？很为难的。我不断讲到我也很气，我自己也很愤怒，也哭过很多遍。后来我想来想去，我说问题在哪里？因为我想起了，他从来不回答我的。我不断讲完之后，我说你自己想吧，从来没有听过他想什么东西。后来有一天晚上，我跟他说，我讲得很累了。我猜哪一天晚上，全条街的人都听到我跟他说的话，没有看，没有观赏窗了嘛？你有加拿大的环境，你讲话没有观赏窗门的话，所有人在外面都听到你说。我现在在家里面，经常听到外面讲普通话的。后来我跟他说，我讲了很久了，从来没有听过你说一句话。弟兄姐妹，韩晨旭说，或是预备这一堂讲道的时间，我看到上帝也允许他们双方来到彼此对话。为什么我不允许他有个空间跟他说，让他说出的心里面的想法，他的困难？因为我说你，我现在不讲了，你讲给我知道为什么你有这些问题。然后他慢慢的说一点说一点，不许说太多，要我也实在很可怕吧。但是他开始说多一点点，早两天情况蛮好的 ，OK， 他开始跟我多说一点话，也要跟我说他的想法、他的问题。不过今天早上又回来了，所以今天晚上又加又回去又加调节。弟兄姐妹，容让双方解决之间的误会，要允许对方也同样有同样的空间，让他把心里面的想法说出来。否则的话，就是一言堂，没有什么意思的。错真是错了，该怎么样？难道这两个半支派真是错吗？原来不是错，原来有别样的容易在其中。他们只希望是给双方知道我们同属一个国家的民，属于耶和华的神的人。弟兄姐妹，能够解决人与人之间的嫌隙，唯一的方法就是能够通过彼此交通的机会。我们真的要学习，不是单单是你们，我自己也是同样需要在这一方面学习。原来能够打开一道门让彼此更了解的唯一的方法，就是允许对方讲出他心里面的意思，你也把你真心说出来，让对方明白你心里面所想的事情。否则的话，你心里面不断埋藏的这些不满意就变成误会的源头。还记得吗？先前我们已经说过了，他们听说东西，但原来心里面有一根刺。最后这里经文圣经告诉我们，从第30集到34集，他们彼此之间原本希望打仗的这场战争的危机得到解决。他们说，我们不再打仗了，现在我们明白你的心意。还有这一段经文最后也是说到里边人的34节，里边人家的人给坛起个名叫正坛，意思说这坛在我们中间证明耶和华是神。耶和华是神，是作为管理这个关系的人，神是这个作证的人。 所以这个坛是作为提醒我们，耶和华在天上面做一个最终的审判，他证明我们的心是永远合在一起。好像表面这一场战争是得到解决，但弟兄姐妹，根源的问题有没有解决呢？这段圣经也是我们明白到将来以色列民他们历史怎么样南北国分裂的最初的一个根本源头。因为后来我们知道北国的人也同样犯类似的问题，类似的错，跟现在这个约旦河西跟东两方面的这个矛盾很像的。所以用英语来说，这个是 the prelude of the division of the Israelite country， 是南北国分裂的前奏。这个你可以把，如果圣经是你的，你可以记在旁边。这个就是以色列民将来南北国分裂的源头。但是源头是在哪里出现问题？他们不打仗了，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吧，牧师？我们看见这样经文里面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吧？不是，从两句话我们在这里看到他们心里面的问题。第一句话是在三十集哪里？好，我们一起读的第三十集好不好？至施非离沙与会众的首领，就是与他同来以色列军中的统领，听见里面人、迦勒人、马拉西人所说的话，都是不要以为美。好，我们再读了一句，就是在第三十三集，以色列人以解释为名，就轻送上帝，不再只想去攻打里面人、迦勒人，毁坏他们所住的地。弟兄姐妹，有没有留意到在这一段经文里面，这两句经文里面有同一句话同样出现，是哪一句话？就是说是都以为美，对不对？第三十三节也是说以色列人以解释为名，以为美。你知道原文圣经节这两句话是一模一样的，这两句话的意思都是从同一个动词加萨，对不起，等我再看一下啊，萨玛。这两，他们同时说这种事情真是美啊。如果用英语圣经，你们会发现不同的英语圣经翻译的时候都是类似翻译出这些九个半支派的人心里面觉得很满足。或是另外一个准确一点的翻译，就是说这九个半支派的人他们自己觉得可以吧。意思是说他们是审判官，我们决定没问题了。弟兄姐妹，很多时候问题也是在这里，我们跟人的相处最大的问题是我们用我们角度来到批评其他人。现在你们这样说也是事实的情况，我们没办法不停下来不打，所以我们不打仗了，并不代表九个半支派的人心里面哪一根刺没去掉，他们依然从自己的角度来到评论每一样事情，特别是这两个半支派的情况。弟兄姐妹，人的心但是很危险的。为什么在圣经里面 今天我们看到，无论是在诗篇里面的诗人，还是耶稣他自己，或是新约里面的保罗，他也不断提醒我们，我们要好好保守我们的心。这一点，如果我们的心被污染的话，很多错误的决定就出现了。如果我们以为我们是审判官，我们认定所有人的他们将来的前途，他们到底像是怎么样的一回人，没有真正确确的客观来到了解认识对方的是怎么样的人的话，很危险的。从这一段圣经，我们要了解一个属灵上面的一个最大的危险，人里面自私的一种心态。我们可能做一些好像在表面很公义堂皇的事情，但是可能里面包括一些自私在我们里面。今天不少的人，他们做的事情表面很风光的，但私心里面是充满诡诈。有些人帮助你，并不一定他心里面正是想帮助你的。在香港，我们看到很多人他捐钱，只不过是把自己抬高一点。多伦多今天有很多不同形式的一些捐物的一些信息。我们看到收音机上面有些人说啊，你捐一块钱，我捐一块钱，对等，帮你同样的捐钱吧。实际上面，这些公司是把握一个机会，来到抬高自己的知名度。弟兄姐妹，侍奉的可能是什么？你知道吗？很多时候我们侍奉，特别是我们当传道人，最危险的事情是什么？是我们好像在神的跟前侍奉，实际上面让你们看我们好像神一样。我在传道那么多年里面，看过不少的传道人，他们的失落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基督徒的侍奉也是一样，在教会里面很努力来到侍奉的，并不一定他们的心里面是成全的。不过我这样也公平一点说，也的的确确有真的基督徒心里面是成全来到神的跟前侍奉。我们不知道的，谁可以知道？神知道，还有一个人知道，你自己知道，我自己知道，最了解的是你自己。所以为什么圣经经常说我们要保守我们心，好像保守眼中的瞳仁一样，就诗篇里面所说的说话。弟兄姐妹，瞳仁是什么意思？是信赖的人最宝贵的东西。你要保守你的心，要保守你最爱的人。我希望最爱的人不是你自己吧，否则变成自私。先前我们在引言的里面，我们说到来一对夫妇，他们在营地那里，他们很开心来到预备，为对方来到预备一个很特别的一起旅行的经验。两夫妇也希望为对方来到了解到对方的需要，也感谢神让他们同时看到可以买到的东西，给他们一点意见，好像上帝为他们预备一样。但是最终就是因为一个原因，你猜我，我猜你，最后就没有带这个打火机。结果怎么样你希望知道吗？就在这个时候，夫妇两人看到这个情况，永远呢以下都是解决问题的，都是丈夫的责任的。 OK， 听清楚吧，男的 OK， 解决这些对于关系紧张的情况的时候，男的作为先生的必须要自己来到做主动。怎么样？他想起来他以前曾经读书的时候参加过童子军，童子军曾经叫他怎么样来到 生活，那炫木头生活吧 ，OK？ 你们不要投射这个眼光，以为我晓得 ，OK？ 我不晓得 ，OK？ 这个故事我是听来的。他一话不说，就跟他的太太说：“等一下，让我解决。”然后他马上到处找到两根木头，然后找到一点点的干草，然后上铺着线上就开始生火了。吹啊吹，磨啊磨，终于有一点火花出来，他们很高兴。然后先生就用这一点点火开始弄成一个大一点的火堆，然后开始把所有的驱蚊子的这个火把点起来，很漂亮。但太太的眼光更漂亮，她看到她的先生真是在心里面说，我没有选错，他真是很有才能的一位先生，我的好丈夫。弟兄姐妹，有些时候猜疑没有用处，指责没有用处，最重要的是我们当看到神给我们每一个机会的时候，就在每一个机会里面好好的爱慕对方，想出你的才能，才能够解决问题。这段经文让我们从这里学习到我们心里面的问题，也让我们有一条出路，怎么样来解决我们的问题。求助帮助我们，让我们听吧。谢谢天父，感谢你给我们能够今天透过这段圣经，让我们了解到人与人之间的问题，但是同时也让我们想到神的我们与你的关系是怎么样。我们经常说我们需要信靠神父，但是我们很多时候真的能够信靠你吗？还是我们对你依然有怀疑呢？信是说做的事情的最根本的事情，最根本的原因，最根本的元素。所以求助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的信心就从你的信来开启。我们当基督徒并不是空谈，我们空信有一位神，我们的确知道你是哪一位主宰，所以我们完全把我们信心投靠在你里面，为我们解决我们罪的问题，我们信靠你，求你的帮助，让我们在座每一个属于主你的人，我们的信心天天加增，让还没有信心主你的人，我们的心完全重新重结为信的源头耶和华，是我们哪里重新开始。你差派独生儿子耶稣基督就是这条路，让我们从打赏结为给我们信的结为永生的神，让我们在这里再去立志，我们是属于主你，我们深深的信靠你，求你的帮助。我们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